弟兄姐妹下午好我们可能需要多一两个麦克风可以吗？因为等一下我们有几位弟兄姐妹会带我们来唱诗，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再有多两个麦克风，做两个或三个都可以累不累？想不想睡觉？哇，真好！我说这边的天气比我们的我们在中国的时候好啊，有风哈啊，真的很舒服，很感谢主啊！而且我们可以很难得一年这么一次，我们才见一次面。我们说我们是跟香港的弟兄姐妹是一年一次的弟兄姐妹，一年一次相见的弟兄姐妹啊！感谢主哈，我想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想大家记得我们昨天讲到我们要过一个与神同行的生活。好，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信神在，信神是。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最基本的信心，就是我们相信神就在我们的中间。他怎么说？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就是那样子的一位神。好，他说他是以马内利，他就是以马内利；他是以利沙代，他就是以利沙代。好，他是还有什么？以便以谢，他就是以便以谢的神。他今天就在我们的中间。他说他直到如今都帮助我们。好，那我们就要相信他是那位帮助我们的神。好，所以我们带着一个很简单的信心，就像孩子相信爸爸妈妈对他说的话一样，那样子的来相信他。然后我们也记得昨天我讲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实，要在灵和真实的里面来拜他，而且父也正在寻找这样子的人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有一点点的诗歌祷告，我们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调一调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里面有个人，好，我们里面有个人，可能我们平常不太用他，很陌生，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人，有一个 inner man， 在圣经里面明文三次讲到我们里面有个人。好，你可以查圣经，好，有个里面的人三次在新约圣经里面特别讲到三次，你查出来，然后你好好的来默想，那这里面的人跟我平常是怎么样子的来用我里面这个人来活出来。那特别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非得来用里面的人，我才能够与他有沟通。我们一起低头，有点祷告，安静在我神的面前。我们请司琴的弟兄帮我们弹 Open Our Eyes。 主啊，我们知道属肉体的人不能够来见神的面。主啊，我们求你就在这个时刻垂听我们这一首的诗歌的祷告。Open our eyes so that I can see you. 真的开我们的眼，让我们可以看见你；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可以听见你这位说话的神。哦，你是活神，我们里面也向着你是活着的。主，我们真是很渴望在这里面对面的来遇见你。因为若不是我们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我们早就丧胆了。哦，我们对你的知识、哦认识不能够救我们。哦，我们对你哦那个啊、不真实的情感也不能够救我们，只有在我们灵里面来遇见你，与你有神圣的相遇，哦，我们的里面才活过来，我们才能够哦，就真的是哦能够支取你的救恩，能够在这个世界经过的时候，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主耶稣啊，我们仰望你，纪念我们的祷告，也在这里怜悯我们的需要，就在这里向我们来证明，也向我们来显现，你是那位叫做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啊，希伯来书啊，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那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定要相信我们的神，要带着这个信心来。那信神呢，最大的最基本的一个根据，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根据，就是他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话。第4章第14节，他说，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想当我们今天讲到我们的情绪的时候，大部分我们想到的都是我们很多的软弱，很多我们不能胜过的地方，很多的捆绑，很多叫我们不得自由的。但是在这里有一段圣经实在是很安慰我们，激励我们。我们有一个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不非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因为他与我们一样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那这个认识呢，带下了下一节圣经的结果。他说，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阿们。我想接下来我想请几位的弟兄姐妹来带我们唱一首诗歌，照我本相， Just as I am， 我现在是怎么样子，我就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他是我的救主，他非常知道我的本相，但是他仍然爱我。我想请他们，因为这一节的圣经呢，这个诗歌呢，我的版本里面它有五节的歌词，我请他们先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好不好。那每一个歌词的那个光景呢，都说到我们自己的情形，这个诗人在那里把他自己的光景化成一首诗歌，成为一个祷告，呈现在神的面前。 Just as I am，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不要只是听啊，不要只是看他们唱，我们要让这首诗歌真的服侍到我们的里面，好，能够让歌词也成为我们的祷告，好不好？ 这首诗歌的作者她是一个姐妹，她在第一节她就说，照我本相无善足称，但是我有盼望，因为有一位救主耶稣为我流血替我受惩，而且不止停在这里，他还来召我能够救他得生。所以这个诗人他就给这个呼召，给主耶稣的呼召，他有一个回应，他说，主耶稣，我来，我来。那这首诗歌不是只是唱给福音朋友听的，因为这个福音不仅是救没有信的人，更是要救我们这一切相信的人。即使我们信主以后，觉知以后，受浸以后，我们仍然需要这个救恩。每一次当他这样子来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对他说，救主耶稣，我来，我来。这个诗人的作者他还说，照我的本相，不必等到自己改变比钱更好，因你宝血除罪可靠，救主耶稣，我来，我来。第三节，照我本相反复不定，阿爸们，我们常常反复不定，疑信参半，如浪不停不平，内有挂虑，外有恶行，但是救主耶稣，我来，我来。我们把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一起跟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唱一遍，带着祷告的心，让这首诗歌真的是我的在信心里面的祷告。可以快一点。站起来唱好不好？感谢我们的救主。
主耶稣啊，我们这首诗歌越唱越喜乐，越唱越有把握，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就是这样子照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他也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拯救我们。不管我们多软弱无能，不管我们多肮脏污秽，不管我们离你有多远，只要我们回转向你，你就接纳，你就救主，哦，救主，哦，拯救我们，我们赞美你，主啊！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的人都是蒙你宝血洁净的人，我们要哈利路亚赞美这个救恩，这个救恩比我们的罪过更大，我们里面哦充满了救得救的喜乐，充满了得饶恕的喜乐。我们谢谢耶稣，谢谢我们天上的阿爸父神，哦，谢谢主，谢谢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请坐。谢谢谢谢弟兄姐妹。哎呀，我们神给我们各种不同的恩赐哈，我刚刚鼓励他们，我说我们真的哎呀要用我们的声音来服侍主，也服侍他的教会。那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哈，是刚刚的题目我就不放，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在我们操练与主同行的这个过程的这个旅程里面，我们能够胜过我们的情绪啊。真很多的时候仇敌借着我们的情绪叫我们受压制不得自由，叫我们受苦，叫我们好像求救无门，因为那个情绪整个都把我们给掳去了。那我们平常呢很少去注意我们的情绪，我们就是很普遍的说哎呀我最近很软弱，但是我们没有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受造，还有哪一些的东西会造成我们今天这样子的软弱啊，造成我们落在那个情绪的深渊那种那个黑暗的里面，然后没有办法出来哈。那最近呢有几个很就是过去这十几年呢有几个非常摩登的名词啊，这几个三个字你们都知道是什么吧？知不知道 IQ 知不知道啊？IQ 我们大家都很重视，我们现在我们生小孩做父母的呢就是很希望提升我们小孩子的 IQ 哈，但是我跟你说哈 IQ 是定了的所以呢只是说要去把它发掘出来啊。那借着很多的这个学习，借着很多的可能一些的不同的管道或者技巧，那可以让我们的 IQ 能够充分的发挥啊，这是我们的智力，就是我们的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的智能啊。那但是 EQ 呢是我们的 emotion 的这个情商，这个所以呢一般来说我们不太重视这个我们的情绪的处理。所以小孩子呢很可能他的 IQ 很高，他的非常聪明，可是他的情绪处理的能力很差，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呢现在你看到好多的年轻人他们容易有这个 depression， 有这个沮丧，叫什么中文叫什么忧郁症，对啊，忧郁症的而且自杀的年纪呢越来越低。所以我们在美国呢有那个读这个常春藤的这个学校哈，就有一所大学，我就不想他的名字，他在常春藤里面啊非常好的一所学校，那华人的比例非常的高，亚洲人比例非常高，结果他们后来校方统计呢就发现他们从他们一栋这个跳楼自杀的这些高材生，你要挤到常春藤是很不容易的，跳楼自杀的这个比例也是华人就亚洲人最高。因为他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压力，因为你在这么多佼佼者中间要来竞争的话，要再来出人头地，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那也有很多，你看我们在那个矽谷工业区呢，你看你们有时候可能也发现一些，也看到一些新闻，我相信绝对不是只发生在我们那里。那有人呢，譬如说被老板裁员了，然后呢他就受不了，对不对？那就在家里面，在美国买枪很容易，可能在别的地方买枪不容易，他就进去把这个在三个正在开会的这个 CEO 啊，这个 VP 啊，就啪啪啪就把三个人全部都打死了，然后他非常冷静的就出门出去了，然后当然后来被抓起来。那这样子的情形呢once for a while 我们就会在报纸上看到一个，然后现在呢很多都是亚洲人， 在加拿大也是一样，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杀手，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这非常可怕，结果是一个从亚洲过去的一个，哎呀，我就不讲那个国家好了，其实大概你们也知道，对不对？啊，太可怕了，真的是太可怕，我们以为我们中国人都是很冷静的，很聪明，但是很冷静，不会出现这些事情，就后来发现说，哇，今天这些很多这个不能够胜过自己情绪而杀了别人变成凶手的这些人，竟然有好多个是中国人，好多是中国人，就发生在我们住家的附近。有一个人呢，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福音朋友，因为曾经我们也见过他，曾经在聚会里面见过他，那后来他们到别的教会去，他因为帮别人做这个 gardener， 就是整理庭院的，他帮人家修了庭院以后呢，结果呢，这个房主呢也是中国人，也是从中国过去，他们都是从中国过去，就非常的这个 picky 啊，就还是我想可能中间彼此有一点就是不同意的地方，好，不满意他的工作，所以呢就$20,000不肯扣着，就不肯给他。那你知道他们这些做工人也很辛苦，$20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要赚到。结果没有想到呢，他有一天早晨，礼拜六早晨的时候进去的，到他家去要去修理，就一言不合呢，他就拿他这个 gardening 的整理庭院的工具呢，就把这个男女主人呢都痛打一遍，把女主人给打死了，用那个铁锹就把她打死，然后还追到屋子里面去，然后后来呢这个男主人也被他重伤，后来没有死掉啊。这是变成就在我们家旁边，就是很隔就是说附近的这个地方，哎呀，这是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新闻。那还有一个要讲不完。好，我有一次有人来拜托我呢，所以我就到这个我们那边的女子监狱监理这个看管所呢，我去服侍一个在监狱里的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她才20几岁她本来是在亚洲其他的国家，然后后来因为她姐姐在美国，所以她到了美国。那别人因为她是来教会做福音朋友，所以知道了以后呢，就希望我能够去看望。那到监狱里面必须是 licensed pastor 才可以进到监狱里面去，所以呢弟兄姐妹就希望说我能够带同工一起进去，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就跟着一个姐妹，我们就到监狱，这是我第一次到这个女子监狱里面去服侍别人。那这个女孩子犯了什么罪？她20几岁，她的一个男朋友，那个男朋友40几岁的一个美国人啊，那因为呢他的情绪非常的不稳定，所以呢他就这个男朋友就不肯跟他再继续的交往，然后他们也住在一起，就后来就把他叫他搬走了。搬走以后呢，这个男朋友呢就跟另外一个女孩子呢，另外一个也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呢，又住在一起了。那这个女孩子呢，她就没有办法忍受。结果呢，她就一个看起来很漂亮、很年轻、皮肤什么各方面都非常好，你也不会觉得她有那么大的力气。可是呢，她就半夜跑到她男朋友，这个她男朋友是很快很壮的一个美国男人啊，她结果跟她砍了几十刀，把这个男的给杀了。然后之后呢，她要自杀，就后来那个警察来了，后来把她救起来，然后呢，就给她。他们就现在就想要找各样的方法来证明他精神不正常啊，然后呢，所以他犯下了这么大的罪。哎呀，我去看这个孩子的时候，我真是心里面充满了我不晓得他的爸爸妈妈要怎么样来处理这样子大的一个悲剧。哎呀，我看到他，你看到跟他讲话，就跟一般正常家庭的孩子一样。可是他就在那个时刻，他没有办法处理他里头的愤怒、他的嫉妒、他的那个恐惧，他没有办法。因为后来医生说他有什么恐惧分离症，现在有很多的这种精神的病名啊 ，phobia， 他有，只要有人跟他分离的话呢，他就不能够处理，他就 go crazy， 他就会发狂了。这些在我们周围有这样子多的情形。我想如果我们稍微花一点心思，都会知道说现在的人在处理情绪上面的能力越来越差。那是什么原因呢？ 我不晓得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怎么样，或是我们家的小孩子啊，或是你们做幼儿园或是儿童主学老师，你们发现现在是越来越年轻的人他 不太能够处理他的情绪。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或是在教会里面做牧者或是做这些这个辅导的呢，可能我们还没有注意到这个危险性，还有它对我们属灵生命跟生活很大的影响。那父母尤其是父母的就在那里一味的提高我们孩子的这个知识，他的 intelligence， 他的智能，就怕 输人，对不对？就怕输了，不能输在起跑线。所以呢，哇，三岁就开始，两岁就开始去学，手都还笔都还不能，就开始去学拼音啊。我们那边还有他三岁四岁这个骨头都还没发育好，哇，他就已经拜师去学拉小提琴了啊，这个是对我们很多的注意力都在我们这些人的智能上面，但是我们忽略了我们的孩子或是年轻的一代，那可能他们在 EQ 上面，就是情绪的处理的能力上，我们没有去让他成长，没有让他加强他的能力。好，那这个我们等一下要再看看一看，就是说这个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影响，还有我们要操练与主同行的这个 EQ 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那这个 SQ 呢，你们知道是什么？ S spiritual 就是我们的属灵的这个商数是什么，好，这个能力是什么。所以这个 IQ EQ SQ， 那我想我这个开场白呢 讲到这里啊，这是我们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这个主题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我等一下好了，我先读，因为它前面那这个弥迦呢这个先知呢，在他写的这卷书里面，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的神面前跪拜，他就在那里思想说，我当献上什么呢？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和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啊，六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我想神这是他非常在乎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这般属他的百姓能够与他同行，这是神所要的。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重视关系的一个神，他不是只是要我们守他的律法而已，他不是叫我只要我们今天在地上做一个好公民而已，他非常重视我们与他的关系，他所要的就是我们能够与他同行。那有个小小的测验，好吧，让你们不要睡着。我总共有十个题目，然后你们自己写下来。好，这不用写这个题目，因为我想都会抄很久。你可不可以写下来？第一个题目，你看你说是对还是错，都是是非题。EQ 代表是要做好人，只感受到和表达出正向的情绪。就说一个好，对不起，这个题目就是说你好的情绪，好的 EQ， 就是说他这个情绪管理很好的人呢，很高的 EQ 呢，代表呢这个人就是要做好人，他只向人家表达很正面的情绪，这是对还是错？对的人举手，错的人举手，好好，答对了。第二个题目 ，EQ 是要人赤裸裸、毫无限制的表达出所有的情绪。对的人举手，有些人举手，好，错的人举手，好，应该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好，等一下我们要讲。那 EQ 和 IQ 一样是天生的，对的人举手。认为是可以后天培养的举手，好，这个是对的。 EQ 是后天，可以后天用学习而来的。所谓情绪化的人，就是情绪表达丰富的人。你们常常有时候，尤其弟兄很喜欢说我们姐妹家里那口子他很情绪化，最近他很情绪化。情绪化是什么？情绪化就是情绪表达丰富的人，觉得是对的人举手。 有人举手。好，那情绪丰富的相反是什么？麻木。麻木，没有情绪的人。所谓情绪化的人，他的定义不是这样，不是说是情绪丰富的人就是情绪化，他很哇，就快乐的时候就很快乐，哭的时候就流得满脸的眼泪。我们有一个姐妹真的很可爱，你只要叫她上台分享，她就先上来先哭。那我们呢，借做见证都是三分钟，今天你们早上是三分钟，对不对？我们也是要弹琴，不然就是有人摇铃，不然就有个人站起来，一直等到你下来她才坐下去。我们都是非常这个管理时间，因为不然的话都很少，就大家来不及哈。那这姐妹呢，每一次她要感恩见证或是什么，她就上去，一上来她就开始哭，然后就赶快跟人家说我哭的时间不算了，就讲，然后她就情绪，她是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她很容易受感动。但是呢，我们不是形容这样子人是一个情绪化的人啊。每一个人都有调节情绪的能力，阿妈们，对还是错？有没有反对的？没有，陈师母举手举很高啊。每一个人都有哈，记得每一个人都有调节情绪的能力。好，第六题，健康的灵性与我们的情绪没有任何的关联，对还是错？错啊。有没有认为情绪是情绪，属灵是属灵啊？可以有一个属灵人，但是他情绪管理很差啊，这个是错的哈。诵读神的话可以提升我低落的情绪，对还是错？对，好，如果你没这个经验的话，鼓励你试试看。管理我的时间及生活的优先顺序与我的情绪息息相关，对还是错？对，很好，大家观念都很正确。情绪管理就是这个 EQ， 是一门生活的技能，需要不断的学习和操练。对啊，圣灵可以照着神的心意来管理我们的情绪，使它能合乎神的样式。对啊，很多时候我们落在情绪里面，我们以为跟圣灵没什么关系啊。我生气我生气，我忧伤我忧伤，我冷漠我冷漠，跟圣灵没有关系。神只管那个在教会里面的事情，只管跟圣经有关的事情。好，那我的情绪跟他没关系，这是错误的观念。好，那大家都答得很好。所以 EQ 呢， Emotional Intelligence Quotient EQ 或者简称 Emotional Quotient 呢，它的定义呢，就是一个人管理自己与他人情绪的能力，不仅管理我的能力，而且我管理别人情绪的能力别人的情绪很容易影响我。会不会家里面如果爸爸生气的话，影不影响孩子？影不影响妻子？妈妈情绪不好的话，影不影响孩子？影不影响他的先生？怎么这么小声？姊妹的声音，影不影响我们的丈夫？我们情绪不好，影不影响？很影响哦，很影响。弟兄们，觉不阿爸们？你妻子情绪不好，你受不受影响？很受影响哦。我们有一个姐妹很可爱，她是我们那边一个最大中文报纸的记者哈。那她不是很属灵，因为她聚会不是很正常哈。但她每一次交通，她偶尔来我们姐妹就每次她讲话，因为她是个记者，所以她的表达能力很强，每次都把我们笑得要死。她有一次她跟我们讲，她说，她家里面呢，她丈夫如果心情不好的话，全家照抢照旧。那小孩子在沙发上跳来跳去，他在厨房里面做菜打电话哇，电视也开着，好像没他爸爸心情不好，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打电脑或者什么，没人管他生活照旧。如果妈妈如果是他心情不好，全家静悄悄，冷锅冷灶，孩子都躲在房间里面不敢出来，因为知道妈妈心情不好，不要惹他，每天等一下给他骂一顿。她丈夫呢，哇，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怕不晓得哪一天踩到地雷，哪一个时候，所以呢，全家都没有声音她说，所以呢，她的结论就是说，她的影响力比她老公大多了。我不晓得我们在这边的家庭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个情绪很容易影响别人的。那我能够管理我自己的情绪，同样呢，当别人的情绪来伤害我，或者别人的情绪影响我的时候，情绪是会传染的。 那影响我的，我能不能有我这个管理别人情绪的能力怎么样？你出去外头买个超级市场买个东西，好，然后你那个店员今天心情不好，跟你就是臭脸啊，拿东西啪放在你的那个前面，你会不会影响你的情绪？会影响。那你呢，就受他影响，然后你就开始也对他这个恶言相向，或者说哎呀这个粗话都把他骂出来了，哦，或者是怎么样，哎呀这就表示你的 EQ 不好，因为你让别人的情绪影响了你的情绪，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EQ 啊，这是我们对 EQ 的这个一个定义。那昨天呢我们特别提到，我们的信仰不仅呢不应该，就我们就说因为我们跟神之间，我们记得要有一个属灵的官能，对不对？所以心思不能够独立做我们与神建立关系的官能。那同样的，那心思就是我们的头脑，我们的思想，哈，我们这些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的大脑袋的人，我们的信仰就是建立在我们的心思跟知识还有头脑的里面。那这个东西其实不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们很干，里面觉得很饥渴，或者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有，可是其实我们是没有。那这个时候也是落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里面。但是同样的呢，情感情绪也不能够独立成为我们认识神经历神的管道。所以当我们的情绪跟情感，就是我们这个感情呢不能够在圣灵的管理底下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我们与神同行的这个阻碍。那这个是神的当初的创，也不能说是当初的创造。神造我们的时候呢，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想在香港教会的弟兄姐妹应该对这个图形没有陌生感，对不对？初心造就就应该讲过了。所以那我们的外面是我们这个身体，然后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受造是我们的魂，那它是我们这第二层的，在这第二层，这个我们这个人第二层里面，那我们看不见，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心思情感跟意志。那动物也有，我们家的狗意志力很强，我叫它进它的狗窝，它就绕着那个院子给我追，拉它也拉不动，它情感也非常丰富，我们家有客人来的时候，哇，它就抱着人家，一直舔啊，一直跳啊，情感非常热情。它现在已经七十几岁了，人的年龄七十几岁了，可是它还是一样 像这个少女一样的热情，它情感很丰富，可是它就缺了一个东西，就是它没有这个中间最里面的只有人才有的能够与神沟通的那个官能，就是我们的灵。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对不对？叫做灵。但是人堕落以后呢，这个灵的功用它没有在那里发挥，它已经睡着了，它已经死掉了，不能够如同已死一样，它没有办法有任何的作用。那一直等到我们这信主的信了耶稣以后，这个灵就恢复了。那我们这个昨天我讲到说，当我们在运用，好，要常常来用我们这个属灵的官能的时候，那他就常常越来这个灵里头的这个官能跟生命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长大，越来越成熟，他就可以管理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他可以管理我们的魂，管理我们的体，管理我们的心思。当我们不该这么想的时候，当这个心思用仇敌的火箭进来叫我们去想很多负面的思想啊，或者我们的情感不受限制啊，看那个韩剧哭得要死要活，哇，一整天不茶不吃饭不想，或者我们追星啊，哪一个这个我们的年轻福音朋友，哎呀，他们讲起来说跟着那个他，我那天说他没有聚会，我说你到哪里去聚会？但我说你怎么主日没来聚会？然后他陪他的妹妹呢，开车从我们旧金山圣何西一路开车到洛杉矶。我说干什么？他说追星啊。他说有一个什么明星，他讲了个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哇，就开了七八个小时跟着过，呀，车队一起跟过去，哇，我是第一次听见，哇，我这个情感泛滥不受约束，对不对？好，你就随便的来使用它啊。可是如果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达到他该有的这个灵生命，达到他该有的功用，达到他该有的成熟度，他是可以来管理我们的魂。那今天我们讲我们的情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魂的里面，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它？那首先呢，我想我们对情绪要有两点基本的认识， 第一个就是这个情绪呢，是我们受造的一部分，在我们有生之年它都会伴随我们的，它不会消失的。所以人有情绪是很正常的，是神造的，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父神和主耶稣都表达过他们的情绪。阿爸们，你读圣经的时候，哎呀，我们的神是常常有很有情绪的，啊，很有情绪。他表达过他什么样的情绪？在圣经里面记载过我们的神或者主耶稣有哪些的情绪？啊？愤怒，对对，愤怒啊，还有呢？流泪哈，忧伤，还有呢？大声的祷告，哭出来，大声的祷告，向神大声的祷告，对。还有呢？愤怒，欢乐，对，他灵里面，耶稣就灵里面，英文圣经讲到他灵里面啊，中文圣经讲他心里，他就突然一下子心里面欢乐起来啊啊，还有呢，神很欢喜，对不对？有的人做了神所喜悦的事，看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神就欢喜啊，还有呢，神对他的百姓充满了怜悯。对不对啊？充满了啊爱啊啊！对他们说：“我爱你们，我乳养你们，如同乳养孩子。”保罗也这样讲，对不对？还有呢，厌恶，对，神也厌恶啊，还有同情啊，喜乐、忧伤这些，我们刚刚都讲了。那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的呢，就基督徒对情绪的处理，不是一味的压制。有很多时候我们尤其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人比较就是选择把我们的情绪压制下来。那但是呢，其实一个很健康处理我们情绪的这个方式呢，应该是要在圣灵的管理底下合宜的，并且管理合宜的管理并且表达我们的情绪。情绪你要知道怎么去表达它，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讲你怎么去表达你的情绪，这是很重要的要学习的一种技巧，但是它要在圣灵的管理底下。那你如果常常就是把你的情绪压抑在那里，好，那这个并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那个情绪它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对，你慢慢呢，它就这个情绪的这个就越来越不正常了，越来越不健康了，那它就会转移成其他的更负面的情绪，甚至造成更大的伤害啊。这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情绪的这个态度跟认识不对造成的亏损。所以这是两个点，我们现在一开始的时候，那情绪呢是很有情绪是很正常，那我们不要压抑它。那这个我们都以为说属灵人呢都是没有情绪的，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样。我们小的，我年轻的时候，我去的教会哈，我们大家都是不苟言笑的。那个我们尤其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不知道是要怎么去形容比较属灵一点的这个弟兄姐妹呢？哎呀，我就说，真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他是高兴还是欢喜啊，只有点点头啊，或者是我不晓得他心里面真的想的是什么哈。所以好像我们要模仿或者我们想要学习的时候，我们总觉得说，哎呀，这个要越没有情绪越好。那我们对我们自己呢的期望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在看这个一些教养孩子的书哈，他说这个缺乏情绪的话，这个一个人啊缺乏这种情绪，他长久的压抑他的情绪，缺乏情绪他就缺少幽默感，你讲笑话他也不笑，别人哭得要死他也闻风不动啊，没感觉啊，缺少幽默感，而且他很死板，你不希望你的小孩子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那而且呢，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常常压抑我们的情绪，不正当的去压抑我们的情绪，就会让我们丧失了想象力。你看小孩子哈，小孩子他在一个正常健康的环境成长的话呢，他的 这个情绪是很丰富的，他的想象力也很丰富。而且你看我们这个情绪的丰富跟这个想象力呢，我们可以譬如说你看通常这个学这个艺术的，或者是学文学的，或者是学这个音乐的，哈，很多他们的情绪是很丰富的，感情是很丰富的，对不对？啊，他们的感情很丰富，但是可能他们表达的时候，他们把它压抑在里面，但是其实他们里面，那他有一个 channel 可以来表达，来输出他那个丰富的感情，就是用借着音乐啊，借着文字啊，借着他的图画。他如果一个画家，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情绪的人，他是很冷漠，很死板的一个人，他的图画的那个颜色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呆板。但是一个情绪很感情很丰富的画家，哇，他的图画是非常那个色彩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这个情绪跟我们的人格的特性是很有关系，我们怎么去处理它，这个对我们也是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哈。那负面的情绪呢，往往呢是有两种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跟我们的罪性或者实际的罪行有关。那我举几个例子，好，譬如说发怒，我们在什么时候最容易生气？我们最容易生气是什么时候？最容易发怒，突然一下啊，对哪个人很不高兴。那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意，也认为我是对的，对不对？或者我有其他的情绪的转移成为发怒，这个发怒很多时候是 自己、这个自以为意。那嫉妒是不是也是一种情绪？有时候我们嫉妒让我们里头那个妒火中烧，哇，不得了，嫉妒的不得了。那为什么原因会让我们里头产生一种嫉妒的情绪？贪心啊，很好哦，嫉妒往往是从贪心来的啊。很多时候我们里头有嫉妒，你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看审视一下，我是不是贪心，我觉得不够，所以我呢我就贪，就是嫉妒人家的啊，别人的小孩为什么比我好，他老公为什么比我老公会赚钱啊，他的房子为什么比，哎呀，他为什么能够讲道讲得这么好啊，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他啊，我们里面有一个贪念在我们的里面，觉得神给我的不够，我喜欢他的，然后觉得愤愤不平，为什么我不配得他那样子，所以让我们就产生一种嫉妒。好，那焦虑会不会很焦虑？有很容易 anxiety， 有没有很容易很 anxiety？ 恐惧焦虑呢，这些呢，焦虑呢是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焦虑是因为我们这个不正确的需要被调整的价值观，因为我们喜欢的东西是我们不容易得着的，或是我没有的啊，那我就造成我里面的焦虑。好，那恐惧往往是因为我们不信。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很容易恐惧，我这个人是很容易恐惧的。 我如果要举出我自己的负面情绪最容易把我掳去的情绪呢，是恐惧。你们有没有人，我现在一边讲的时候，你们自己想一想，你们自己有哪些负面情绪对你来说是很有力量的，容易把你掳去。 我很容易恐惧。好，我这个我不晓得为什么，这跟我天生可能有点关系。 我不晓得每一个人受遭不一样，我就 很容易很紧张很害怕。好，那我后来我记得有一次呢，那我要怎么样去克服我这样子的恐惧的情绪啊？我想最可能最我这把年纪呢最容易的恐惧，可能还是跟余弟兄有关哈。那个我记得在92年的时候88年的时候哈，他的动了一个15个小时的手术，那个手术本来说4个小时，但结果呢，我那时候小孩子都还没满月，我生老二还没满月，所以都还在喂奶的那个阶段。然后呢，我就为了我想说只有4个小时，对，所以我想应该没什么关系，我就在医院里面等他，就没有想到4个小时不出来，6个小时不出来，7个小时不出来，8个小时不出来，我就在里面，我真的是茶这个水也不能喝，汤也不能喝，哎呀，我真的是非常恐惧，因为不晓得他在里面干什么，因为我不能够进到那个里面去。然后等到那第 进去以后15个小时医生才把他推出来，然后我进到那个恢复室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哎呀，平常那么这个那么能干哈，那么叫我很倚靠的一个人，哎呀，昏迷在那个手术桌上，还冷得要命，那个手术那个恢复室里面冷得不了，身上他们也不给他盖一个被子，然后就这样子躺在那边蜷缩在那里，口吐白沫。哇，你看他现在站在讲台上很生气啊，我看过他最窝囊的时刻啊，哎呀，我一看到他的时候，我走进去远远看，我就泪流满面，我几乎要哭，就是哭出声音，顾不得自己的那个形象哈，哎，那时候已经晚上10点钟了，所以呢，那个恢复室里面都没有什么人，然后他只让我一个人进去，其他的亲人也都挡在那个外面。哎呀，那个景象，我一直到今天我都还牢牢在我的脑中。所以那个景象一进来以后呢，我就开始非常那个恐惧就牢牢的抓住我，抓住我什么呢？我怕失去他。啊，他就这么，我才生完老二，他就不见了，就到主那里去了。哎呀，非常的恐惧。所以那几天呢，他的恢复的时候呢，我那个恐惧就常常进到我的里面。我回到家，后来啊，看到我那个襁褓中的儿子哈，一下子一点奶水都没有，哇，我真的是放声大哭哈。所以那个恐惧进到人里的里面的时候，真的是一个真的像一个大坑一样啊，把你四围的黑暗就把你抓住了。那怎么样来克服这些恐惧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子的恐惧。哎呀，我们恐怕失去这个，我们怕仇敌来攻击，哎呀，我们怕我们的计划不能够成功，好，我们怕我们的身体出状况。然后我几次我去看啊，我们常常做这个在教会里面牧养工作，我们常常需要去看望一些病人啊。得 cancer， 哎呀，我记得我们看望一个年轻的病人，他才32岁，还没有结婚，一个年轻人啊，他得 cancer 3个月的时间。因为他工作太忙碌了，根本就没有注意自己的身体。下午发烧，我那时候我做他的辅导，我就跟他讲，我叫他去看医生。就他好久都不来聚会，因为天天都在忙，一个人要做2个人的工作，为了要拿那个绿卡。然后呢，他就想要去看医生的时候，马上3个月，谢谢，检查出来以后呢，知道他是肝癌。好，那就因为很年轻，所以感恩节的时候才去做检查，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整个的那个本来只有一点点的肝，一点点的黑影，到12月的时候呢，就已经整个肝里面就遍满了那个黑，全部都是癌细胞。所以他的父母亲从上海赶过来，哎呀，那一段时间我们就只有3个月服侍他，我亲眼看见他的父母在那个走廊上把他的孩子去世的时候，整个送到那个太平间的时候，他的妈妈在后面追着呐喊叫他的名字，我陪着他的母亲，哎呀，真的那样子的，那时候你碰到这样的情形，你会不会也恐惧这样同样的事情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每一次，有时候我们去中国，我很怕痛啊，我这个人也很怕痛啊，但是感谢主，有的时候有一些身体的病痛也让我们可以越过。我很怕这种身体上的痛，所以我以前呢要去中国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些的危险，好，那听到有时候有来服侍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呢，都刚刚才从里面出来，然后都被电棒打，哎呦，我一听我就很怕，我说哎呦，主耶稣啊，被关没关系，但是不要有人打我，我很怕人家打我，所以我每天常常要进去要祷告，我就觉得很没出息，我跟我的姐妹们说要祷告，我都跟她说请你们为我祷告，就不要有人打我，关了没关系，我说 不吃不喝都没关系，住再差的地方都没关系，我很怕痛啊，常常有很多各种莫名其妙的这个恐惧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啊，这个恐惧我们要怎么样来克服？那恐惧呢还有冷漠，冷漠是一种情绪，冷漠的这个情绪呢，非常非常影响我们跟神还有跟人建立关系。所以在我们在讲夫妻的时候呢，这个譬如说很容易埋怨啊，或喜欢这个发脾气啊、吵架的人，这种人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冷漠的人是很难解决的，因为他不会跟你建立关系。吵架的人呢，你还有个管道，你可以跟他建立关系，可以有沟通。冷漠的人，你不知道怎么去接触他。 同样的，这个冷漠的情绪，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管理它，不晓得怎么样在圣灵的里面让它成为一个健康的一个情绪的话，它也很难跟神建立关系。它这个绝缘体，昨天我讲的属灵绝缘体，好，还有挑剔别人，很喜欢挑剔别人，好，那往往是因为我们很骄傲。所以这些负面的情绪我们都可以省思一下自己，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些负面的情绪，是不是跟我的这个罪性有关，或者我有什么罪造成我这些的这个负面的情绪。然后要求完美，有没有这边有没有完美主义者？完美主义者很情绪化，对不起，我刚刚忘了讲什么叫做情绪化。情绪化呢，就是你常常被你的情绪管理的人，不是你管理你的情绪，是你的情绪管理的人，管理你的人，这种人叫做情绪化。完美主义的人 很容易情绪化。那完美主义要怎么办呢？完美主义他常常很多情绪，他常常不满啊，他没有安息，很沮丧，很容易放弃，会不会？完美主义，因为他做不好，所以他就放弃，他要的要做就一定要做100分，不然他就不做。好，那他也不愿意承担责任，因为他要求完美，所以给自己很大压力，给别人很大压力。那你要怎么样来面对自己这样子的特质？所以有人有一次跟一个姐妹讲，她说这个完美主义是一种罪，因为只有神是完美的。那她来跟我讲，她很受伤。这个完美主义的姐妹，她很受伤。她来跟我说，她说念智姐，是不是完美主义是一种罪啊？那我说我不敢这样讲，我不知道哈。但是呢，完美主义的确让我们跟让我们很多在属灵的追求上，还有我们在侍奉上，还跟人的关系、跟同工的配搭上面，的确是造成很多的亏损啊。那怎么办？完美主义要怎么办？有没有想过？你们自己想，我不跟你们答案啊。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讲呢，我有一点点 semi 完美主义，叫怎么样 ？semi 是什么？半就是 semi 一半的，对对对呀。这个那就尤其呢，因为我对音乐很喜欢，好，所以这个音乐好，音乐跟文字好，你不完美是叫人很痛苦的事情，你们觉得？啊，音乐不完美就是噪音，好，啊，那文字呢？哎呀，你在读一半，然后突然发现一个错字，你很难受啊，或者是不通顺，你要回过头来再读几遍啊。所以呢，你这喜欢文字跟音乐的人呢，这个很多的时候很受搅扰，因为情绪就受这些不完美的东西受影响。对，那怎么办？你服侍主，你服侍教会，服侍那跟这么多人在一起，没有完美的东西，那怎么办？包容，哎呀 ，let go 呀，就是 let go， 就放下来，只有这是不二法门，不关乎真理的，就对，不关乎真理就放，就把它放下来，这是对完美主义。那我们犯罪得罪神、得罪基督的身体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在负面的情绪里面，害怕、沮丧、忧伤、逃避、发怒，会不会？啊，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不好，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或者我们在背后论断别人说，哎，我们就逃避神，逃避那个人，啊，或是说，哎呀，我们会害怕我们得罪神的事情，然后我们就不敢来面对神，啊。那第二个呢，与我们的外界关系有因，就跟我们的负面情绪会造成我们负面情绪，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对，我们一边听的时候呢，你要不要好好自己，我们对我们自己也认识一下，你有哪一些负面情绪？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负面情绪，我刚刚很敞开，对不对？告诉你们我哪一个负面情绪对我很有力量，好，我需要去克服啊。可能我不容易嫉妒，可是呢我很容易害怕，那每一个人不一样啊。那外界环境的影响呢，我们这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尼希米，对不对？尼希米他有一些的情绪，你有没有看？从第一章开始，哇，尼希米这个人是很非常情感非常丰富的一个人呢，啊，这圣经里面很多都是这个神所重用的人，都是情感非常丰富的人。那尼希米在第一章里面他有什么情绪？大家记不记得？我听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读了好几遍《尼希米记》啊，哭泣。他为什么哭泣？ 很好很好。他听见呢，他有别人来到 这个地方，然后从家乡来的人呢就跟他讲了一下在耶路撒冷的情形。他说在那些被掳归回的人在犹大省遭灾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你听见这话，你的反应会是什么？然后面无表情就走开来。 What can I do? 我能够做什么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尼希米他说，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那不是停在这里，他怎么去处理他这样子受到外界而带来给他这个悲哀的情绪呢？他就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他就开始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把他所有的情绪都向神而去。这是尼希米在处理他在受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的一些的情绪，他的处理的方法。你读整个的尼希米记，你就发现他有很多的地方都是用祷告来处理他的情绪。当这些恶人在这里毁谤他，要使他害怕，要来陷害他的时候，他也来求告神。他这个还有那个在尼希米记第尼希米记第第八章第几章？在尼希米记第八章这个地方的记载，哇，整章圣经都是充满了非常正面的感情的发表，向着神而去的这一章圣经，我非常喜欢尼希米记第八章。哎呀，你看，当他们听见以斯拉在那个水门厅前面在那里诵读神的律法的时候，这些百姓呢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哇，他们的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向他们整个的情感情绪向神而去，来表达出来向神的感恩和赞美，还有他们里面的欢喜。然后他们后来转过头来的时候，一想到哇，这么久没有听到耶和华神的律法，哎呀，又开始哭泣，非常的悖哀，想到自己过往的情形，被掳的情形，想到今天在神家里面的光景，他们又开始哭泣。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尼希米和文士以斯拉就跟他讲说，他说你们不要再哭了，他说不要忧愁，要靠，因为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你们出去，你们去吃，要这个今天是圣日，就不要忧愁，然后让他们好好的去吃饭。那所以呢，这一章的圣经，在尼希米记里面，我非常非常，因为最近要与弟兄讲这个，所以我也在家里面好好的读尼希米记跟以斯拉记。哎呀，读的常常 我心里面热血沸腾你们会不会这样？真希望这样子的复兴也临到我们今天的教会，临到今天的世代。我们也很盼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也有这样像尼希米这样子的人，有像尼以斯拉这样子的人，有像所罗巴伯这样子的人，对不对？哎呀，我们常常读读读，我就停下来祷告，因为这个是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我们外界的影响对我们产生的这个情绪。好，然后呢，那讲到这里，大家自己有没有觉得你最近的情绪怎么样？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还是水波无闻，没有什么情绪？正面的，正面的，还是你现在正落在那个情绪的这个深渊的里面，不知道怎么办？对不起啊。那负面的情绪呢，对于灵性的低潮是互相帮衬的，所以负面的情绪往往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破口。因为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的口舌常常它就去发表我们的这个情绪，那不仅伤害了自己，而且伤害了别人。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有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的口舌。然后在情绪很低落的时候，我们不要做重大的决定，不要为你的婚姻，为你搬不搬家，要不要换教会来做重大的决定。好，那然后那个负面的情绪呢，也很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我们与肢体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个人常常在负面的情绪里面，他比如说他是很冷漠的，或者是说他很常常很不满意的 啊，常常很不快乐的，那他就常常也不容易跟肢体能够建立一个很正常很健康的关系啊。对不起，我需要稍微快一点啊。那健康的处理情绪可以减少很多仇敌入侵的管道，我在这边举了几个例子啊。所以你会生气，因为这个情绪是会跟着我们的，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我们很容易在生气的时候犯罪啊，但是你可以生气，但是你不要犯罪。那我们今天很难讲这个怎么样生气哈，因为生气是常常发生的事，会不会啊？最容易产生的负面的情绪就是生气。那我们要怎么样处理我们的怒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要忧伤，你却愿意受安慰。要很多人忧伤，他不能受安慰。那你这个忧伤就没有个止境。好，忧伤要愿意受安慰，劳苦担重担，你要到主的面前来得安息。忧闷烦躁啊，诗人告诉我们，他就来到那位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的面前啊。所以这只是举几个例子，疲乏困倦，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那情绪管理的两个，这个很重要哈，因为我想结束的时候，我希望能够不仅是让大家认识了这个情绪对我们的影响。那同时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处理管理我们的情绪。那情绪管理呢，有两个很重要的方法哈，有两个很非常重要的话。第一个就是要有健康的沟通。沟通呢是一门可以学习的技术，大家阿不阿们啊？我现在先问大家哈，如果今天在教会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彼此会受影响，我就举这个例子，如果有人这个得罪了你，你会照着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直接去找他沟通啊？交通的人要不要举个手？很少啊，哈，很少。你会直接找他沟通，还是说我们就把我的不满呢，就告诉另外一个人，然后那个人又再去告诉另外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人再去告诉另外一个人，然后转了一个圈以后到那个人的耳中啊，然后那个人呢他也不想沟通，他本来就对你不以为然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关系就啊，全教会人通通都知道这两个人这个也 不好哈、啊、对，然后呢这个累积就越来越高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你就直接去找他，对不对？那个弟兄得罪了你，就直接去找他。那如果他听你呢，你就得着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你呢，下一步找另外两三个见证人跟你一起去，对。然后他如果听你呢，那就感谢主；那如果他不听你呢，这个时候你要告诉教会，你不是要到处去跟人家讲。那有的时候我们在沟通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学好，所以呢我们有不健康的沟通，所以就把小问题就变大问题。我们就找哎呀，尤其我们姐妹们好，就是哎呀，我们有很多很好的姐妹淘，对不对？哇，都彼此都没什么秘密，所以哎呀，我今天心情一下子不高兴呢，我就跟这个人讲，讲讲讲以后呢，哇，本来是很小的问题，我只是有一点点不高兴，就那个人呢，他就哇，就很有同理心，哇，听了就对对对，我上次他也是这样子对我讲这个话，哇，把我气死了，哇，两个越讲越火热，哈，就哇，就把这个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就把这个人呢就讲成了个大恶人呢，哈，那就看到他就，等一下正好聚会又碰到他呢，就更看了就讨厌了哈，就不止我一个人讨厌他，连他也讨厌他啊。我们常常会把小问题就变成大问题，因为我们的沟通是不是一个健康的，也不是属灵的。好，那有个我们有一个好多年以前哈，我们有一个姐妹呢，她的她就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哈，所以她就嫁给一个这个不信主的人。那不信主的那个人呢，她就家世啊，人长得啦，各方面都很好哈。那但是呢，这个他就是不信主，就他在结了婚以后呢，他们就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就隔了好几年以后回来，那还有从前的这个女朋友呢，就跟他在一起，哇，大家见了就很高兴。就呢，他就跟他讲他这几年，然后哎呀，他的丈夫怎么样的虐待他呀，好怎么样的不合理的对待他，哎呀，他受了很多很多的伤，他都是真实的，我们听了都很那个很伤心哈，也很心疼我们的姐妹。但是呢，结果呢，他讲的这一群人呢，哇，听了说义愤填膺，然后就跟他讲说：“哎呀，这种人你还跟他过日子干嘛？离了，离了，离了啊！” 哇，这个离了好不得了，那这个姐妹呢也受苦这么多年呢，听听还说，哎呀，这个姐妹们都这样跟她讲，出了这个主意，而且有靠山了，所以呢她就不回去了，就留在那个地方。这下不得了，她那个丈夫呢，就因为她有这样子的心意，她本来就想找个茬呢，就想把她跟她给就把她给离了，就呢她就找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律师，然后就长话短说，就把这个他的两个孩子呢，就这个抚养权就全部都夺去了。所以我们的姐妹呢，后来不仅失了婚姻，而且她失了她的小孩，她有很长好几年的时间，她连见她女儿一面都不行，两个女儿啊。所以后来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大势已去了，就已经是要上法庭了。然后我知道的时候，哎呀，我真是那时候，哎呀，我就狠狠的把那几个姐妹我说了一顿，我说你们这个真的是太不好的军师哈，我说你们不知道不认识圣经的原则，不在这神的这个原则底下呢，给人家劝告，给人家 advice， 就你看，真的是一个家庭就给拆了，就破裂。我那姐妹受很多很多年的苦。啊，我就后来一直陪着他，一直经过法庭、律师，跟他，因为已经大势已去，已经没有办法挽回了，啊，就陪着他好久好久的一段时间。所以你看，当我们的情绪要有一个出口的时候，这个沟通很重要啊。我要跟谁沟通？我沟通的方式，我这个沟通的人啊，还有我们听的人都很重要。那健康的沟通，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用合宜的方法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所以在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你要告诉他们怎么样 verbalize， 怎么样用他的口来表达他的情绪。然后他如果写口讲不出来的话，你要训练他怎么样写出来，怎样把它画出来。但他一定要学会表达，一定要学会表达。那不会表达情绪的人呢，他常常就受情绪的伤害。情绪就容易管理他，能够做他的主人。一个能够合宜的健康的表达他的情绪的人呢，这个人是很是一个很蒙福，很有福的一个人。就我们要来训练自己，好吧，也训练我们的小孩子。所以语言的表达是一个语言的表达是一种文化的一种进步。你要有，就我们的这个有时候我们的表达能力哈，不欠缺的话，常常就在我们的那个情绪的表达上面呢，就会产生误解，才会产生很多的这个伤害哈。这方面我们也要注意。所以如果我的表达能力比较欠缺的话呢，当我在想要 channel out 我的情绪的时候，我就要特别的小心，特别要在主里面，我就特别要仰望主哈，依靠主，边祷告边把我的情绪能够表达的出来。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正面的沟通哈，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常常都在教会的里面，因为我们彼此情绪都会受到影响。那有时候在家里面也一样，跟孩子、跟丈夫。那我想举一个例子哈，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非常的，我今天早晨在那边祷告的时候想到这个例子，我一直到现在我都非常的感恩哈。我记得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也还很年轻，好，那时候余弟兄刚刚出来服事主，啊，你知道在服事主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天天都要处理很多人的问题，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的欠缺，很多的不成熟。那当然，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一起付上这个成长的代价。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这个服事主人都要付上这个全教会的这个大家这个成长的代价。所以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呢，就也会有很多的这个伤害啊，很多的。真的也是，就像倪弟兄那首诗歌，就说你怎么能够没有伤痕？有时候为了主呢，你也会有一些的也受很多的伤哈。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也不是有一次，就是那几年呢，有一个姐妹呢，她就特别的对我们不满，好，所以呢，她就大概讲了几十个人，在几十个人面前呢，就说了很多这个叫我就是。 不实的 这些的话。那那时候我们很年轻，那我们从因为一直以来我们的学习呢，就是不为自己争辩，然后也不去这个不去不讲什么，哎呀随便你讲多少，但是大家都来跟我们讲啊，来求证啊，或者说他有人听的也很难过，有的人听了呢就离开教会，因为他觉得哎呀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哎呀所以每一个人来我们知道一个的时候，哎呀我们的心里就刀就割一个，好哎呀就觉得要怎么办呢，我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呢。那一直这个事情呢，一直等到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很爱我啊，她是教会一个同工，比我年长一点，那时候我很年轻，那年长一点她就来跟我讲，她说念慈，她说谁谁谁好，她说在我面前讲了你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讲的呢我就跟她讲，我说她讲的这些都是没有根据的，没有依据是真实的哈，我说她怎么好像是我的专家一样呢哈，怎么会讲这些事情呢。哎呀，那我就问他，我说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找他啊？因为每一个人来找我呢，我都不能够把人家出卖了，我就说，哎呀，谁谁谁跟我讲，说你讲这些话，啊、对不对？哪对不对？不能讲，对不对？哎呀，只有这个姐妹，没想到她非常爽快的就说，她说没问题，她说我心里也在这样想啊，如果这些话是不实在的呢，我就陪你一起去，我们就一起来问他好。哎呀 我真的是很感恩啊，我有这个同工跟我一起去呢，我们两个人呢有一天呢就约好的时间，然后我就去找这个姐妹，我们就坐下来坐下来到她家以后呢，那一到她家敲门，她当然就知道说我来是为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她就把这个我都还没有问出口，他马上就跟我道歉，然后就说这些事情呢通通哎呀都是仇敌的事情啊，然后都是仇敌，哎呀他说对不起啊，我跟你讲的话都请你原谅我啊什么什么。那当然我也不好意思说，哎呀伤害已经造成了，这个放出去的炮弹也收不回来了，对啊，但是呢我就感谢主，那至少有这个机会可以澄清。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要找到那个爱主的这个弟兄姐妹都非常不容易，今天在这个世代里面找到爱主人都不容易，我说好不好，我们彼此珍惜哈。那如果我有什么地方呢不好啊，有什么欠缺呢，我一定有哈，我说你就当面来跟我说啊，那你就不要去跟别人说，绕一个圈子你来跟我说。他说我一定会一定会，然后我们就互相拥抱，然后呢就 这件事情就应该要过去了。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件事情还继续，那就还是在他没有一次来正面找过我，没有一次当面来找过我，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成为教会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破口啊。这件事情，那感谢主，后来神自己伸出他的手，然后有一个很大的转弯，然后这件事情被带过去，然后这件事情一带过去以后呢，教会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真的是整个属灵的那个情形跟空气都不一样了哦，我觉得真的是神自己来做。但是那一次的经历呢，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可贵的一个经历啊。那我也很盼望，就在我们在肢体中间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因为这些事情很影响我们的情绪，会不会？当每一次我们一到神面前来的时候，哎呀，那个事情就就好像一把刀插在心里面一样。那我要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事情呢？我不是要把它压抑在那里，然后容让仇敌就把这件事情越来越扩大，越来越扩大到不可收拾。那这样子呢，我们两败俱伤，那只有仇敌最高兴。可是那一次，我一直到现在，我非常还感谢，很感谢我的那个姐妹哈。我跟她表达了好几次，我就佩服她的勇气，佩服她的爱心啊，佩服她愿意来陪着我一起来，为了爱神、爱神的家的缘故，我们一起来面对这些的问题。所以，健康的沟通可以让一些从那个仇敌来的那个破坏，在我们的情绪里面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它可以可以成为一个很正面的一个解决方式啊。那这是一个健康的沟通。那沟通呢，还有一个，对不起哈，我今天要再讲一个，就是说沟通呢要另外一个很重要呢，就是这个 timing 很重要，因为很多时间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会不会这样？因为不敢嘛， 或者是说还没整理出来不晓得，但是呢这个负面的情绪就在我们里面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啊，那个负面的情绪，那个仇敌是很厉害的，他就把我这个情绪越来越高涨啊！哎呀，所以我们整个属灵的情形，我们的啊成根，我们的祷告，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甚至我们一起啊大家在一起呢，通通都不对劲了，因为他一直在累积。夫妻吵架也是一样，对不对？本来是早晨一点点的口角，但是呢，你就是不肯低头，不肯下宝座，那哈、啊、说个对不起，或者是说稍微怎么样子解释一下子。那结果呢，从早晨一点点的不高兴，一直到中午他不打电话来，晚上见了面也不讲话，睡觉的时候各睡各的，好，然后第二天哇，本来是很小的事情就越累积越大，越来越会不会这样，有没有这样？好，我跟余弟兄年轻的时候呢，也哎呀，两个人一吵架哦，不高兴一整天都不舒服，一整天都不舒服。那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比较血气比较旺盛一点，对不对？都大家都不肯低头，他就学习，哎呀，这个生气不可以到这个日落的时候，对啊。可是呢，回到家要吃饭的时候，看到他还是面目可憎，啊，怎么办呢？祷告主，呼求主啊，叫那个里面的新生命，我那个里面的人能够来胜过我这个外面的血气啊，就是然后呢回到家啊，有时候以前是咬牙切齿的说对不起啊，慢慢里面的人，哎呀，不用等到晚上啦见面，对不对？马上圣灵在里面就知道了，早上说话不礼貌，对，哎呀，出门的时候车子就手机就打个电话说对不起，刚刚跟你讲话讲这个口气不好，对，那不然的话就是写个 email。啊，小事，那一点点小事一下就化解了。所以及时的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就是要等等等，你这一天都很难受。但是如果你一马上圣灵一感动的时候，你就哎呀，就把借着沟通，借着言语的表达，借着一个肢体啊，搂搂搂，抱一抱，哎呀，这件事情就过去了。那你的情绪这一天都很高兴。有的时候你跟人家说一个对不起，你有没有觉得你自己得释放？有没有？哎呀，真的啊！我就跟人家说，跟人家说一声对不起，哦，好喜乐，都想要唱诗歌了啊！开车的时候都喜乐，因为你自己知道你过了你那个胜过了你自己的那个老我。哎呀，真喜乐，那真的是自由。所以及时的沟通非常的重要，然后要正面的沟通，那个方式也很重要。你要沟通的时候呢，你看哦，就是说啊，譬如说啊，你跟一个人约会，然后他迟到15分钟 ，it's okay， 对不对？迟到75分钟，你怎么表达？就走了，就走，然后一肚子气走了。可是你今天非得跟他见面不可。他没想到这个迟到的人呢来了以后好像没事情一样，吹着口哨，哦，嗨嗨嗨嗨，就坐下来就哇，那你看到他就气得要死，哦，然后呢你就哇，这个75分钟的怒气累积到这里了，所以一下子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这么没礼貌，这么不尊重人，你知不知道你迟到了多久了呢？好，哇，就开起来，那你这个关系就破裂了，没办法讲了，会也开不成了。所以当我们要来表达我们里面这个，的确是他错，对不对？的确是他，不是我自意，也不是我骄傲，是他错。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沟通我的情绪？我真的很生气，我想主耶稣在他也会生气，好，会不会？ What would Jesus do? 爱是恒久忍耐，去喝杯冷水。哇，去喝杯冷水很好，把这个火焰浇熄一下子，吃个冰，啊，去许攸山吃个冰，啊，怎么办？沟通呢有个 ABC， 好，就因为我今天 没时间讲细了，然后就你们回去希望能用得上。那第一个呢，你要告诉他，你要跟他说，你说某某某，你现在，你知不知道你迟到了75分钟，你要告诉他这个原因。好，然后第二个，你说这75分钟让我在这里等得非常的焦急，而且我很生气，因为我还有别的事情。啊，第三个，可不可以请你下一次再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打个电话告诉我，或者你一来的时候你来跟我解释一下子，不要吹口哨，不要好像没事情一样。所以你告诉他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你的情 你里头的感受是什么，第三个你希望他改善的点，这样子正不正面？正面。做得到吗？还是你是那第一种人，劈头就骂他？还是你咬牙切齿的说，基督徒不可以生气，哎呀我太不像主耶稣了，哎呀硬是把他压下来，然后呢下次见了，下次以后再也不跟这个人来往啊？你是第三种啊、哦？第一种打他一巴掌的第四种这种发泄情绪也对呀。所以呢你看我们常常在我们的情绪表达上面，我们要学习的话就不会，如果今天我跟这个人关系破灭了，哎呀我跟主的关系也会受影响，是不是？如果我们跟我们周围的人的这个关系通通都处理不好啊，那今天没有时间，像有一些我们情绪很低落啊、这个很沮丧哈，或者是很失望绝望啊，这些很多的情绪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要找出它的原因来，然后我们来处理。那最后一个呢，我想要讲的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特别是我们服侍主的人，当这个天然人的情绪出来的时候，有一个不二法门，就是余弟兄常常讲，我想我们也常常弟兄们的信息都常常讲，就是死啊，就是死路一条，你要会死啊，你不会死，你这个情绪就它就太活了，这个魂太膨胀了，就把我们整个人就掳掠过来了。不管你悲哀的情绪，不管你愤怒的情绪，不管你沮丧的情绪，好、啊、失望，哎呀、啊、咒诅自己，或者是哎呀这个讲那个哎呀死了算了，好、啊、什么讲的这个很多的话，我们就让自己的情绪整个把我们的掳掠起来了。然后你走得越远，你越把它掳得越，你被它掳得越远，你回来就越困难，就花的力量就越困难。对，所以呢我死得快就怎么样，就跑得快哇我就死，对不对？我就是相机死。那 我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服侍的时候，你会不会常常会受到情绪的影响？那个我们前一阵子我来之前呢，我们才开了半年的这个侍奉聚会，我跟我们那个所有在敬拜部门服侍的，包括我们灵师的、司琴的、乐器的，然后还有翻译的，还有放这个 projector 的啊，都是我们跟敬拜的部门呢都有整个敬拜主日聚会有关系的，我们在一起开会啊，半年的 review 啊，他们最后结束的时候说叫我要给讲点话哈，我就跟他们讲哈，我说如果我们在这个部门里面来服侍，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就是当我们要在服侍之前，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要有一个法门，就是你知道怎么像即死。比如说你刚刚别人来跟你讲了一个坏消息啊，或者你刚刚接到一个电话，或者收到一个 email， 早晨才看到有人骂了你一顿，或者哎呀今天小孩子特别不听话，或者说哎呀你的跟你的妻子吵了一架，或者怎么样，或者你妈妈今天不准你去聚会啊，诸如此类。我说但是我们服侍主开车的路上来到教会，我说你要知道怎么像即死然后像神活，没有其他方法，你没有办法还要慢慢的去消化去 cope 自己，说哎呀还在那边 pamper 我的一集我的中文就讲不出来 pamper 怎么讲，就是你去 pamper 那小孩子哭，你要说哦快快快都是椅子不好啊，对吧？对不对？怎么撞到 pamper 哈，哄啊，这在那里安抚你自己的情绪啊，你没有那个时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常常能够操练怎么样像即死，你就死得快一点。那不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情绪管理的人，他就是没办法像即死，这个情绪一高涨的时候他就 surrender， 他就投降了啊，他该生气，那生气一来他就生气啊，这个忧伤一来他就忧伤啊，一怎么样很沮丧一来说还下沉几天都不理人啊，有没有这样子的人啊？一沮丧一来的时候电话也不接，找不到他，哇我有些同工哎呀我真的是常常不见踪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他几天很沮丧低沉，然后你就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 他没有办法胜过他，他就等到好久以后。那以前呢，有一个姐妹，她说她怎么去处理她的这个沮丧呢？就是她出去餐馆呢，她大吃一顿，点了很多的菜，然后她只吃一点点，因为她一个姐妹点很多菜，然后她付一大笔小费，啊，她很高兴，然后出来以后她情绪就好了。哎呀，我说那钱遭殃啊，哈，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找到一条路，你要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有每一个人的情绪的弱点不一样，你要找到你的那个弱点。那我知道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处理他们的情绪很好一个，他出去跑步，一边跑步的时候呢，他一边听诗歌啊，一边的这个。那我在情绪很沮丧的时候，我常常很沮丧，常常很沮丧，因为我们处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失败也太多了，好，这个达不到的实在是太多了，尤其对我这种 semi 这个 perfectionist 的，真的是常常哎呀就很沮丧。那怎么办？早晨起来的时候呼喊主的名字，我最喜欢在我沮丧的时候听人家读圣经给我听。所以在诗篇119篇说，哎呀，少年人能用什么东西来洁净我们的行为呢？常常我们落在那个救人的里面，没有办法救出来啊！耶和华神的话一出来就让我们活了，神的儿子一说话我们就活了。哎呀，有时候我是一个服侍诗歌的人，可是诗歌不太能救我的沮丧。稀奇啊，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听诗歌，一上车就听。我们家里面很安静，我们很少听诗歌啊。我很喜欢听主的话，主的话真好。那但不是说诗歌不好，有些诗歌真的很好哈，他也能来服侍我们，还有常常能够叫我们从下沉的里面能够叫我们起来，还有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啊。一些老的诗歌一出来的时候马上想起来，真的好像诗人说，我就追想我从前在耶和华殿与众民来敬拜你的时候，在赞美你，在神的殿中赞美你。哎呦，一些老诗歌一起来，常常就把我们一些很那个黑云都把它驱逐。所以感谢主，感谢主，我们的神真好，我们的神真好。所以我们里面的那个，在我们里面的那个，真的是又真又活。你就来呼喊他。所以这个早晨的这几天的这个祷告，那个陈根啊，我很高兴那个余弟兄这次出了这些的这个陈根的这个题材哈。我们每一年在我们教会我们的退休会，我们早晨的晨更是我们弟兄姐妹非常享受的一段时间，啊，平常都不太有机会啊，站讲台只能一个人，对不对？哎呀，我都没有机会好好的来表达我对神的认识，我来向神来赞美，好，啊，来这个能够与众肢体能够灵与灵相碰，深渊与深渊响应啊！就早晨的时候，我们就在一起晨更。我们用什么来晨更呢？祷告的话，大家没有学习，都像那个 popcorn， 就是那个爆玉米花一样，这个人跳一个这个祷告，另外一个人跳那个祷告，这个人才掉祷告的主的受死，另外一个人可能祷告的主的再来，另外又就不要为明天忧虑。哎呀，所以呢，这个祷告大家就没有好好的，大家碰不到一起，所以我们就借着经文，我们一起来祷告。哎呀，借着经文，每一个人的心思都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每一个人所画出来的祷告都在这一条这几句话的里面。哎呀，彼此相碰，又一叠又一叠，一叠又一叠，啊，非常非常的享受。那这个呢，这个操练呢，等到我们回家以后，我们也一样。那早晨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的来吃主的话，喝主的话，啊，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呢，是把他这个话呢，就好像那个穆安德烈形容的，他把这个粮食呢放在谷仓子里面，哇！所以我们那个谷仓里面满满的谷子，可是早餐的桌上没有面包，饿死了。听得懂他的比喻吗？所以我们的读主的话，要把它当粮食一样来吃，早晨的时候就来吃，吃他的话，喝他的话，里头就饱足了。那这一天的里面，有的时候那个情绪就突然一下可能会有仇敌的攻击，让外界的影响，或者我们自己的罪性，或者我们的失败，我们的软弱，可能都进来就过来挡在我们跟神之间。就想起早晨主的话，我就再把它思想一遍，再把它默祷一遍，再把它扬声向神祷告。我昨天讲过，在大家很多人开车，我一个人开车的时候，我的车子就是我的 就是我的内室，就是我的 inner chamber。 有一次我最后结束一个见证，我的父亲呢，我跟我的父亲感情非常的好，可是我的父亲年纪很大了，他才生我，所以带我他在九二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92年去世，去世以后呢，我那时候我跟正好他住院的时候，我突然疾病啊，他是肺炎，然后我跟余弟兄呢正好在别处，在南加州服侍，所以当我回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父亲疾病住院。然后等到我回到那边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到弟兄姐妹家去吃饭，因为小组聚会我都不晓得，他们就说：“哎呀，他说你知不知道你父亲住院了？”哎呀，我就急急忙忙赶到医院里面去。所以没有过两天，第二天我礼拜天回去，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呢，他就进入昏迷的状态。然后后来在医院里面待了好几天以后呢，他就走了，就到主那里去。所以当他走了以后呢，我非常非常的伤心，也非常非常的遗憾，说不出的一个感觉，这是我第一个亲人离开我。所以呢，我就很久的时间，我的忧伤没有办法胜过，常常想到他，我就掉眼泪，有时候半夜的时候我也会想到他，我就没办法睡着觉。所以有一天呢，我那时候我还在上班，我在惠普公司上班，我就开车从那个惠普公司出来的时候呢，我需要经过一个那个高速公路的那个高架桥，然后呢因为塞车，因为下班的时候塞车，然后就在远处呢有个很漂亮的山，然后我在那边一看到山的时候，我就受到一个提醒，我就在我塞车，反正也进退不得，我就想念我的父亲，然后我就开口向神祷告。只不过是在我的意念里面，我没有把它化成悟性的言语，我只不过在我的意念里面，我就跟神说：“神，我很想念我的父亲。”就是我的一个意念，我的忧伤止不住，我就泪流满面，在车子里面嚎啕大哭。不过是很短的时间，我的眼前一片光明，整个的山，非常非常的亮，圣灵就在我里面有一个声音，我说不出来，这不是什么灵恩派或是什么突然神说话，不是，就是哎呀，圣灵在我里面用一个我能够知道的言语，他就让我一下子知道，神说我的父亲在他那里，他在我这里。哇，就这么一句话，神的安慰把我所有的忧伤都拿走。我从那一天开始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为我的父亲的离去而忧伤止不住。虽然我还是一样的想念他，可是我里面得着了一个安慰，这个安慰是因为神给我一个把握，说我的父亲在他那里。所以我们会有情绪，每一个人都会有情绪，而且我们的情绪会随着我们一直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直到我们脱离掉我们这个臭皮囊。但是感谢主，我们的救主他不只救我们的灵，让我们可以将来可以与他同在，我们可以在天上，在那个荣耀的家乡能够见着我们主耶稣的面，在我们今生的日子里面，他也可以让我们从情绪的束缚，从我们的软弱，从我们的无能为力，从仇敌的伤害里面，他也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不做情绪的奴隶，我们可以做，不要做一个情绪化的人，不是让情绪来管理我们，掳掠我们，好，叫我们软弱，叫我们失败，叫我们沮丧，叫我们没有办法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太失败，太软弱，我们不得胜，不像耶稣。主耶稣可以救我们，
他是我们的救主。感谢主。本来我们要唱一首诗歌，但是我想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罪人，真是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我们都看见我们的罪性是何等的大。我们越看见这个，我们就越承认我们不能够救自己，我们真是不能够救自己。我们也愿意很诚实地来到你的面前，照着我们的本相对你说，耶稣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我渴望与你同行。哦，当你这样子呼召我，当你对我说你所要的就是要我们与神同行，耶稣啊，我愿意与你同行。我求你拿掉所有能够拦阻我与你同行的因素，当我落在软弱中，落在仇敌的伤害的里面，落在各样的定罪，落在各样的无能里面，我呼求你，你就在深渊把我救拔出来，让我来经历你，让我来认识你的真实，然后让我真的可以在仇敌在世人的面前来夸口，我的主他真是我的救主，他的救恩是我可以经历的，是真实的，是可以让我得胜的，是可以让我不一样的，是我可以对别人做见证，说今天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让我可以对别人做见证，说在我里面有宝贝。哦，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我的神，我要开口来赞美你，赞美我们的神。哦，我不一样，我不一样，我跟去年不一样，我跟十年前不一样，我跟我当得救的时候不一样。哦，因为你是我的救主，我要赞美你，一生一世我都要夸这样子的救恩，我要举起我的手来赞美你。谢谢耶稣，求你祝福这些有限的话语，让我们这些软弱的儿女，主啊，可以靠你刚强，能够在这个世代为你做见证。谢谢你，这样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对不起，时间超过了一天。